everyone, 我是 Kenny Gin，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尬聊尬聊尬聊，音乐尬聊音乐。快点来聊天呐！啊，终于回来了，我现在超兴奋的，但是我这几天。好像得流感，因为我测那个什么快筛啊，是阴性的，所以我现在声音可能比较有磁性一点。这一年多啦，其实我真的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在这一集，因为我这一集想要分享的歌曲真的很符合我现在的心境，那有时间或者是我真的有聊到的话，我就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这一年多来我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我的频道的说明要改成那个样子，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要坚持努力下去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就跟着我想要介绍歌曲然后好好来跟大家聊聊好了。然后要说的是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啦，你觉得你现在选择的这条路，你想要走的这条路是值得你花时间去试试的，那真的是不要半途而废，一定要坚持。然后今天想要介绍的歌曲，像我刚刚讲的，蛮贴近我自己的心情。第一，我觉得应该不是，它是一些歌曲啊，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张的专辑。如果大家看标题的话，就会知道我今天想要介绍谁的新专辑，然后谁的新歌。这几首歌呢，都是来自邓紫棋在今年推出的最新专辑《启示录》当中的几首歌曲。那其实已经发行了一阵子了。但是因为我一直想要介绍，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介绍什么歌是我最近最喜欢听的音乐，然后当作回归的一集。最后呢，我还是觉得邓紫棋这张《启示录》太屌了，真的太屌了。虽然应该我就不太需要我再去做一些推广啊，他基本上目前我看到的 MV 少说都百万了，至少也有九十几万、八十几万。以我最今天刚刚看，就是刚刚又上去刷他的那个观看次数的话，基本上他每一支 MV 都百万了，所以也不太需要我去做推广，但是我真的太想要分享了，所以我还是把这张专辑拿到我今天以回归的一集当作我想要介绍的歌曲里面，然后就容许我聊一下这一张史诗级的专辑。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很猛，很夸张。那从今年年初1月17号然后宣布进入全面闭关的邓紫棋，她关掉了所有的社群软体，然后并誓言等下一次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就是拿着全新的作品要来跟大家见面。那也真的暌违了半年，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她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了全新专辑的预告，那并揭开了启示录当中乐土还有废土跟现实这三个层面的全新世界观，总共有14首的歌曲，14支的 MV， 一个完整的故事。那这14首歌曲也分别代表了七封至天堂的信跟七封天堂的回信，我觉得是一个故事感非常强大然后世界观很完整的一张专辑。那同时呢，我必须说啦，邓紫棋真的是为音乐而活的人，他也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唱而优则演哦，就是邓紫棋这一次担任14支 MV 的女主角，那同时他也是编剧，所以这个《启示录》的世界观是他邓紫棋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不只是创作歌曲哦，他还写故事哎。而且你把14首歌曲听完，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左右，这已经算是短篇电影了，很夸张哎。 很夸张欸，我今天不太会去介绍 MV 里面的故事，就是介绍几首我喜欢的歌啦，在这张专辑里面，所以故事的部分我不会介绍这么多。那这次主要呢，就是这几首歌都是蛮吸引我的歌，然后我虽然不会介绍 MV 的故事，但我会照着 MV 的时间顺序去讲，就是这一首歌在 MV 当中是第几个篇章，是第几首歌这样子，所以我会照着 MV 的故事顺序下去。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启示录》当中的第一支 MV Gloria。Gloria 呢是邓紫棋的爸爸帮她取的英文名字，那同时呢也担任了这一次 MV 里面虚拟世界的女主角。那 MV 故事看我刚刚说的我就不多讲了，我只能说它是一部人生啦，真的是人生，人生会遇到很多的起起伏伏。那邓紫棋在里面挑了一些比较大的重点去建构跟阐述她想要表达的东西。那最后你会知道，在这整张专辑里面，爱是一个蛮重要的力量，在整个故事当中。那像 Gloria 这首歌就是对自己的爱，鼓励的爱。Gloria 本身有光荣、荣耀的意思哦。然后歌词里面呢，也一直在重复着说 ：“Gloria， 不要害怕，爱里没有惧怕。”甚至在最后说：“我是爱，我恒久忍耐。”我在等待，等你回来。这首歌一开始听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很简单，但是又充满了史诗级的辽阔。它就很像一个大作，就是它很像一个大作，但是你可以捧在手掌心上，近距离去观赏，然后让它包围你的这种感受。这样形容好奇怪，但是我那时候听完的画面是这个样子，我好像把这首歌捧在手掌心上，然后像什么样，像洗脸一样这样子泼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让整首歌包围我的那种感觉很大，但是你却又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大小，画面大概是这样了。那后来去看歌词，我很希望这首歌其实在去年就发行，因为去年我真的是经历了很长一段很迷惘很彷徨的时光，就是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我加油，然后都在鼓励我，但是当时的我真的自己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就是会一直否定自己，觉得你看吧，我还是失败了，就是明明下决定前就有人跟你说过，欸，你要想清楚哦，欸，你不要这么冲动哦。但是到了当下，你知道你自己选择失败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否定的情绪，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是不是草莓族啊，我是不是经不起压力，我是不是一直在走一条我根本就不属于我的路，就有很多很多否定的想法跟情绪。我知道只有自己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沟通，才会有下一步。但当时的我就是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我很像卡在一个，我想想，我很像卡在一条前面全黑，你完全看不到，然后后面的路你已经知道，你已经走过了，但是后面呢，旁边有留一条小小的岔路，可以让你安安稳稳的回去。你要不要回去？我问一下，要不要回去？如果是你们，已经走到一条，你已经走在一个你知道你现在啊，好，我失败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你未来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你前面长什么样子，全黑的，但是后面有一条路让你走回去，而且可以平安回家，妥妥当当的回家，没有任何压力，你要不要走回去？我好险没有回去。当时很无助啦，但是呢，就我很清楚只有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困境，就是我决定要不要继续而已。那我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感触其实蛮能理解的，因为我经历了很长一段 我应该要鼓励自己，但是我没有鼓励自己，最后我终于鼓励自己的那个旅程，就是我完全经历过。所以如果你是去年听到这首歌，可能会它可能会成为推动我的一个小小的动力，或是抚慰我的一首歌。但现在听到，我反而更能用我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去消化这首歌跟理解这一首歌，其实还是不错啦。就这首歌 Gloria 来自这一次邓紫棋启示录当中的第一支 MV， 那它同时也是一封天堂的回信哦，是天堂的回信中的第一封信。 Gloria 是第一支 MV。 那第二首歌呢，我想要介绍的歌曲是这次专辑的第六支 MV 受难曲。它是一封致天堂的信。我当初听到这首歌是觉得前面一开始那个音乐盒的音效，还有一个女生发出那个小女生发出那个诶的声音，那然后还有一个第一段结束有一个女生的尖叫声，我就哇塞好特别哦。你们去仔细听应该听得到，因为蛮明显的。然后我当初没有想象说它是一首 rap 的歌，就是没有想象它是一首饶舌的歌。那后面呢，你越听，就是我越听越下去会发现，哇塞，它每一个段落都是不重复的，全部都是全新的段落。然后更屌的是，如果有听过的人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它后面的那个爆发的力度是突破天际的。这个是邓紫棋所有专辑以来最高的一颗音，我的印象中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邓紫棋所有专辑里面最高的一颗音，在这一首歌《受难曲》里面非常的爽。那但也很符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崩溃与求救的感觉。这首歌是在讲网络霸凌，那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完全无法体会网络霸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连我可能也只是会觉得说，哇，真的好可怕。如果他是每天都在网络上很活络的人的话，突然被这么对待，那真的会很像世界末日。就是你心理素质如果不够强大的人，很可能就真的被吞没了，就再见了，真的很恐怖。网络霸凌，那当一位酸民，我觉得固然很简单啦，就是你要留言，你留言的当下可能会觉得哇很爽啊，出一口气。可是我不知道诶，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很忙很精彩了，就是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跟心力去关注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我连跟家人联络的时间都被压缩了，我哪来的时间去留言呢？不知道，就是很多的八卦，不管是公众人物的，或是身旁的朋友的，对我来说就是看过哦，知道了，就这样没了，就这样而已。就是你要我打开他的页面到底下留言，我觉得好累，好浪费我的时间了，应该这么说。就是你如果是真正的朋友，是会私底下关心，见个面吃个饭去了解。但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觉得啦，就是会觉得说啊，这是我的权利啊，留言是我的自由啊，这样子，那就好呗。善是会循环的啦，所以恶当然也会。但怎么办呢？就是这些人也不是真的，不是你一直去劝导说，哎，你不要这么做啊，你这么做不好啊。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会觉醒啊，哎，好像真的这样做不好，哎，那我不留言了，很难，很难。我觉得就是这种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我记得之前好像某一集吧，有提到说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极度的生气下就做了类似的事情，我真的好后悔。就是虽然身旁的朋友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啦，就这件事情应该是都不记得了，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会记一辈子，就是我不能再做一次，我不能让自己再做一次这件事情，然后我不能再拿这个工具当武器。 所以蛮庆幸的是，我后来得知那个同学现在过得不错，然后也结婚了，就是好险，真的好险。当时我们都道过歉了啦，但就是少了一个朋友，甚至你可以说少了一个同学。这你要说这对我人生有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吗？老实说，影响没有这么大，但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只要多思考一分钟，事情可能就不会变成这样。我说我啦，我在当下，我只要多思考一分钟，我多冷静个30秒，我就不会按那个传送键出去。对，算是上了一课，真的是上了一课，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不要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这种感觉，就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受难曲》很厉害的一首歌，非常推荐给大家听，一定要去好好的享受邓紫棋在这首歌带给你的声音的魔法。那接下来第三首歌呢，是这一次第12支的 MV《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是一封天堂的回信。这首歌真的很疗愈，歌如其名啦。我觉得在前面11首都在推动故事前进的突然之间，有一首歌可以让你抛开世俗，好好的沉淀，然后什么都不管的心境下的一首歌。那在疫情开始之后的现在，我觉得尤其今年战争啊、通膨啊、天灾，就是好像所有的不好都在无情的来，就是一直摧毁这个大环境。但如果大环境在往下，那你自己不管在心境生理上面却是在往上的话，好像多少都还能平衡掉一点心里的那种不踏实。那可是有一个最害怕的点，就是哇，如果连你自己也一起在往下的时候，我觉得当到了那个时刻，你真的会很想要让所有的世上的一切都暂停，哪怕这一分钟就好，真的真的。然后那种自己的往上往下，我觉得是各方面耶，就是你认为你这一年来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可能是工作很稳定，尤其在这个疫情的摧残下，工作稳定，没有被裁员，我觉得这是一种蛮好的生活。或者是你可能什么都好，但是分手了，然后这个分手的痛大于一切，那对你来说，你可能这一个时间就是在往下，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抚慰到很多人的心啦，就像歌词里面说的，你想哭就哭，再哭几分钟，你若想放空，再空几分钟， You are not alone。我觉得今年的年初到年中，我的心境就是不停的往下。很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 Fuck，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就是会有很难过很无助的时刻，而且蛮多的。那因为不停的碰壁，不停的被拒绝，而且你无从得知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要你， I mean，在不是在生活上，就在求职的道路上，就每一次的拒绝我都很想放弃啊。老实说，就你不知道这个情况会维持多久，但你有经济压力啊，你不能随便裸辞，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随便就辞掉你不喜欢的现在这份工作，因为你的生活会垮掉，你需要钱，但如果再继续找不到，你的心理会垮掉。很崩溃吧，就是怎么讲，好啦，这首歌呢，第三首歌曲《让世界再暂停》，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我觉得为了要缓和这个比较低迷的氛围哦，我觉得也可以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就是过去这一年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就紧接着要来介绍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启示录当中的最后一个篇章第14支的 MV《天空没有极限》。 其实整个 MV 14首歌故事到了最后，男女主角是有一个蛮好的结局的。那我觉得这首歌被我听到的时间很巧，也很刚好，就是在十月的这几个星期，我在新工作上班的路上听到这首歌，真的泪流满面，泪流满面。因为真的就像歌词说的，多少次我心里浮现失控的画面，多少冷言冷语汹涌的来到耳边，多少夜失眠，你是否也曾度日如年，差一点沦陷。最后又唱到天空没有极限，我的未来无边，破茧的我会飞向更蔚蓝的明天。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就是因为这一年多下来，我一直到最近才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其实从去年五月，我从台中北上转行进了音响工程的公司，但是怎么讲，就是我因为对声音很有兴趣，想要累积经验，然后之后我想要成功转行为声音工作。但是当时的公司环境和政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疫情啊，导致我在公司呢是极度的压抑跟排斥。我其实前后只待了三个多月哦，但是我到后期整个人已经快要得忧郁症了。我甚至有去量那个忧郁症前期的那个量表，真的就是我除了最后一项寻短是没有达标之外，其他所有的项目都妥妥当当的达标了，真的是妥妥的给他达标了。那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叫我赶快跑，可是我就会一直觉得说，干，我当初嘛信誓旦旦欸，就是说转行就转行。我原本是一位补习班老师，然后会一直怀疑自己说，哇，我是不是草莓族啊？但最可怕的是，当下我真的不断的会去否定自己，因为你就会觉得，哇，你人生第一个下的重大的决定，第一个选择就失败，就这样失败了。然后我知道自己的身心灵再也没有办法在这间公司给撑下去，继续下去。因为我当时是一进公司我就很想吐，我很想逃，我很不想要待在那个环境。但因为种种因素，包括自己的自尊心啊，经济的压力啊，家人的担心，朋友的关心，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都一再的告诉我说，你离职你就完了，真的，你离职你就完了。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去找我姐，我认认真真的跟她聊啦，就说我这样到底是不是草莓族啊？我姐算是一个蛮在我看来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所以他给的意见我都还蛮听得进去的。可是你会知道最后下决定的人还是你。那时候我跟他聊完的时候，我姐姐跟我说，你快跑，你真的快跑。可能他们也看到我整个就是整个人的转变，是真的变得很不快乐，很不开心，然后很压抑，就觉得很不像之前的我。所以很多人也会给我建议啊，就说，你就怎么讲，你就赶快再找一个工作啊，你就先离开。我真的不是没试过，我在当时的我跟大家理一下当时的环境。去年五月到七八月嘛，当时的环境就是全台三级警戒。那我想要找声音相关的工作，它可以是录音室，它可以是展演场，它可以是音乐教室，可以是乐器行。老实说选择很多，但路很窄。我当时去面试了一些音乐教室，很困难的一点就是我不会任何乐器，这是我最大最大的缺点，我不会任何的乐器。但我当时因为知道这个点的关系，我主要都是应征行政职啦，但他们还是不要，就不要。然后几乎所有的录音室跟音乐工作室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部都收起来不真人了。当时啦，我说台北都不真人了。我甚至私底下去问了某一间蛮有名的录音室的混音师，然后也他人很好，他真的很好，他大概跟我聊一下，他就说现在整个业界的环境啊，几乎都收起来自己做了，就是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叫我只能等，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怎么争录音师助理了，就是只能等等等看，不一定有，但可能有机会，但不一定有，就是大环境的驱使下，他们也只能这么做。那后来我是真的撑不住，所以在八月的时候就决定裸辞。裸辞就是我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我就直接辞职。然后，当时的心里是真的那个大石头放下了，但迎面而来的是经济的压力，我还是要工作啊。然后那时候真的求助无门，我就去就业服务处去填那个表，去填那个单。我还是得说，当时的政府对受疫情影响的人来说算是蛮友善的，有非常多求职的方案，只看你要不要而已，真的只看你要不要。我那时候参加的是安稳雇用计划，它只适用于没工作的人，就是失业中的人，待业中的人。那方案的补助是，如果你靠这个计划去找到新的工作，然后在新工作也做满四个月，只要四个月就好，政府会额外给你20000块，真的不无小补啦，对我来说，当时的我来说。所以我在九月的时候，真的没办法，我就靠这个计划进了健身房当柜台。真的，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我经济比较有断层的一个小过程。那很恐怖的是，就是这样一进去就做了一年，一直到今年的八月。哎，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年是怎么过的。他很空虚，但我好像又做了很多的事情。你要说我没有进步吗？其实没有。但你要说我真的做了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就这样不见了，就一年就这样不见了。当时我入职的心情就是说，我就是做满四个月，我只要找到生意的工作我就离职，想的很简单啊。但真的你永远不知道做起来会这么困难。我其实在入职之后就不断的在找声音相关的工作，也就是从去年的九月开始，我入职的第一个月，应该说第一周，我就开始在找，现在还有没有声音相关的工作，反正只要有就可以离职了，有我就离职了，这样子。那我反正我就是从去年九月一直找，找到今年的过年，真的没有就是没有，大家都不开，然后乐器银行跟音乐教室全部都锁职缺，真的没有。然后我后来过完年吧，就是过完年经济比较稳定之后，因为我知道我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不会乐器，我如果想要走这一块的话，又要跟音乐有点关系的话，就真的要学乐器。所以我就赶快找吉他教师去学乐器，去学吉他，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最我当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我面试一直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就说我就去学吉他。我从四五月开始我就认认真真的学吉他，然后同时一直在面试。那其实我从过年到去学吉他途中也面试了好多间公司，那也全部都失败。那学吉他之后也一样，反正就一样，我就一直在面试，一直被拒绝。我到最后其实到六七月的时候，我已经不这么的坚持要在声音或是音乐这一块了。我就是全部都是找行政职，全部哦，音乐教室柜台，什么乐器电商的助理，我已经很明确知道，反正我就是跟我现在找工作可能已经跟声音没有什么关系了，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我只要有一点点踏到这个产业都好，我都还有机会再往旁边扩展。但我要先进来，我当时的想法是，但我要先进来，我不想再浪费我的时间， 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当健身房的柜台啊，我 这只是我不要让我经济有断层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我做起来力不从心。但是唯一让我觉得上班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同事都非常的好，同事人都很好，都很好笑。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层比较相近的关系，大家都很好聊。这个公司没有不好，这个工作也没有不好，但我就是不喜欢，所以会很难过。就是我在这途中我就是很难过，然后又加上我一直求职碰壁，我甚至还应征到唱片公司，就是当什么总务啊、行政职之类的。反正我就是觉得说我要踏进这个产业，只要插到边我都接受。那直到有一天我跟一位会员聊天，他是一位外国人，黑人男生，他大概从六月左右就知道我想要找工作，我想要离职。因为他有一天他发现我会讲英文之后，我们就时不时的拉低赛。那一天大概是七月底八月初吧，晚上十一点，然后我上晚班，他来运动，他就随口的问我一句，说他其实每一次来都会问我这一句，他说欸 how are you doing， 然后我也很随口的我可以说 not good。 他就说 we better talk， 反正 他意思就是说他直接说他运动完我们需要聊一下，很可爱啦，他真的很可爱。然后运动完之后他就问我说，因为他知道我要离职嘛，他就说啊你怎么还在这，最近面试的怎么样了。但也就是因为就是他问我的那一天，我们聊天的前几天，我的面试又失败，就我最新的一次面试又失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当时就好好的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哦，知道我是台中人来台北工作，然后他要我好好的回想在这好几次的面试当中到底什么环节怎么了吗，他想要他帮助我去理出一些我一直面试不成功的一些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我无从得知嘛，但我大概可以抓到几个点，是我在面试过程中听到跟理解到可能的原因啦。就是有蛮大的几个点是有一些公司很明确跟我说他们需要的是女生，可能是因为行政职的关系，那有一些是因为我不会乐器，所以可能不想要等，但我这个我非常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一间公司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应征一个不会乐器的人进来这种音乐工作室或者是音乐教室，虽然他是应征行政职，但如果在沟通上很麻烦的话我也不太敢，所以这个我很能理解。但那时候我已经在学吉他了啦，然后还有一些公司呢，是聊聊聊，其实前期都聊得蛮开心的，然后一直到他们说欸你最快入职时间是多久，然后就说因为现在工作关系可能需要做交接，那最快的话两个礼拜一定可以，因为他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交接过程需要这么久的公司的工作，它就是柜台嘛，所以其实取代率很高，替换率也很高，流动率也很高，所以我觉得两个礼拜差不多吧，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让公司可以去哦，原来你要离职，那我们赶快可以找代班或者找什么的，其实都 OK， 但。你在面试的当下你就会很蛮明显的感觉到面试官知道你要可能两个礼拜以后才能入职，然后他就兴趣缺缺了，真的很明显，这可以立即感受到的那一种，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没中。然后我讲完之后外国人就跟我说，你干嘛不就直接离职，你就先回台中啊，反正你就先休息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你至少不用担心什么房租，反正就回家了，然后在这一个月内你再慢慢找工作，但至少你面试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随时都可以入职。他后面其实用了蛮重的话，他说他说梦想就像一盏灯，就像光一样，你要一直不断的注入能源跟热情，这个光才会一直亮着，但如果反之你不这么做，光就会暗掉。他说 It will be dim。 很重哦，那个 干很重哦。他说我在浪费时间，我在浪费才能。我当下真的很感动吗？应该说很谢谢他啦，很谢谢他。我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这么熟，就是几面之缘，偶尔会聊天打个屁这样子。但我反观他，他抛就是他下定决心抛弃原本生活的一切，来到台湾工作，来到台湾生活。他要下的决定跟勇气比我多太多太多了，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害怕呢？所以在八月中的时候，我又再一次裸辞。就是我就毅然决然的裸辞，我完全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我完全不知道我之后要干嘛，完全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反正我就先辞职了，就照他做的，我就先辞职了。那这也是我的决定。然后在之后的整整九月当中，一整个九月，因为我姐的关系，我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叫做声学工程师。我认识完这个职业，我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这也就是我现在的职业，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所以我真的，你要说为什么我想要回归这集就介绍邓紫棋，因为这整张专辑太符合我的心境了。那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啊，就是我觉得今年对于我来说，我在这个时刻听到邓紫棋这张专辑的释出，好能代表我自己今年到目前为止的结论。我前面经历过很多就是痛苦悲伤的事情，然后到现在，我现在上班真的很开，就是很快乐，很快乐。应该也不能说到真的很快乐，但是至少我是开心的。公司的环境还有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每天都觉得时间过很快，就是一上班怎么就下班了，真的。虽然可能明年做久了就不一定了，但我当时会想要就是朝声学这一块，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是因为我放眼五年之后，如果我今天应征的是可能音乐教室的柜台，我如果回台中，其实台中还是有蛮多音乐教室或者音乐工，应该不好了，没有说蛮多，就是还是有几间离我家算近的音乐工作室或是音乐教室乐器行，他没有在征行政人员柜台人员。我就是放眼五年后，如果我还是做这份职业的话，我那时候会得到些什么？我可能可以开始授课，但我不想要当老师啊，老实说我不想当老师，我没有想要教吉他，我没有想要教学生，但这好像是这个产业的到很后期的一条路，因为其实蛮多录音室，大型的录音室都一直在开课，那开课的讲师基本上就是这些混音师、录音师来上课，那是一条蛮明确的路，蛮明确，我可以知道我之后会做什么的路，当然我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可是我那时候就真的是想说，五年后我应该，我如果选择工程师跟选择行政职，哪一个对我比较好？想来想去还是工程师，对不对？是你应该也会选工程师吧？你们对不对？如果是给你做选择的话，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他又是在做声音的，所以我觉得很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反正就做中学啊，也 OK。然后很期待了，很期待我之后的生活可以长什么样子。因为我现在才刚开始没多久而已。可是我其实这整个过程中要感谢好多好多人呢，就是帮助过我的、鼓励过我的。经济上支持过我的，我跟我姐借超多钱，因为我真的撑不下去，我那时候的经济压力真的太大了。就这一年可能没有想过说我会离职，我没有想过说我会这样找工作，我会觉得我的工作一直都很稳定，所以我下了一个蛮 重大的决定，那当然也是我自己要去承担，我才会导致我的经济压力这么大。可是这都是过程啦，就真的都是过程。然后听到这一次邓紫棋的专辑，我那时候真的听到，我第一首听到的歌就是最后这一首我介绍的歌曲《天空没有极限》，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喜欢听歌了。然后新工作开始之后，我才又开始去听新的歌曲，然后就听到这首歌，我说哇塞！我就听了这首歌之后，然后去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简介，我想说哇，邓紫棋是不是在做一件很屌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开始把整个《启示录》的14支的 MV 都看完，就把他整个故事都看完，就会觉得哈，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这么棒，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这么爽，你可以投入很多，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它的这种感觉，好棒，真的好棒。然后最后我想说，就是我觉得今年在华语乐坛算是真的蛮好的。我今年参加了2场张惠妹的演唱会，就是那个 ASMR， 其中一场还是坐内耳区哦，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爽。然后维里安其中一场我也有去，好看的不行，真的很喜欢。然后就是就目前为止，除了看了2场演唱会，要说3场，严格说算是3场演唱会。然后我买了一张专辑，唯一今年买的一张专辑是清风的《马拉美的星期二》，很厉害的一张专辑。我里面有几首歌，我真的也非常喜欢。有时间下一次再看看好了。有 OK 的话，我可以介绍几首歌我蛮喜欢的，跟大家好好的来聊聊这几首歌。对我的感觉，对你的感觉，或是他想要传达的一些故事跟想法是什么。那最后其实感性的时间其实蛮多，因为你们也大概知道我这一整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我其实蛮想要跟现在对生活很迷惘的人，不知道你未来方向在哪里的人，年轻人也好，或者是正在决定要转行的人，一些鼓励的话，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像我最一开头讲的，你只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你在坚持的事情是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可以支持你前进，让你越来越好的，你就不要放弃，要一直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就是你一定会看到它的终点在哪里。而且至少到那个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再去做选择。但如果只要你说不要了就回去了，只要你一停下，只要你一放弃，你就会回去。我那时候会这么积极的，因为太多人跟我说你就先找一个工作，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你就随便先找一个工作，然后再去找好好的找新的工作。我那时候想法是，干，我都要30岁了耶，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结婚生小孩了，有些人甚至在存钱买房了，我怎么还在担心我的未来要做什么啊？我那时候想法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不想要再浪费时间。对我来说，在健身房的这一年真的很浪费。但是没办法啊，就是我前期要做的事情这么多。我以前是，我大学是读外文，出社会就真的很理所当然当补习班老师，但是我找不到成就感。我当补习班老师当的也不错哦，学生也蛮喜欢我的，到现在有些学生还有联络。就连我来台北工作，然后我有学生，因为那时候是教，主要是教国中，他们到高中的时候会参加一些暑假的营队，来台北的时候还有主动来联络我说我想要找你吃个饭这样子，当然是我请他们了。但我觉得这些学生很有心，那其实也对我也是一种肯定，就是我在当老师的这一年多来，我没有辜负学生对我的期待，我也没有辜负自己对教学的认真跟热情。但严格说，我在这份工作我找不到成就感，我得不到成就感，就算他们喜欢我，就算主管对我的 对我的想法是很肯定的，我还是找不到成就感。我在声音这个地方找到了极大的成就感，真的啦，是真的，所以我才会毅然决然觉得我需要转行。那转行最困难的点就是你没有经验，人家要怎么用你？所以其实基本上一开始我都是找助理职，所以连音响工程公司我都是找音响工程助理。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从头开始，我那时候25岁、26岁吧，我从头开始都不算晚啊，没有啦，去年26，是吗？去年26，我刚满20，对。去年26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开始都不算晚啊，都还有时间。可是，一直到我离开音响公司之后，我就觉得，哇，我还要再耗多久？我不知道我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会不会这样子一直就做到30岁，真那个太可怕了。就是如果我做到30岁，我还要再找声音相关的工作，到底谁要啊？到底谁要啊？对不对？所以坚持啦，真的要坚持，不要放弃。我这途中做了，你要我细说这途中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不断的学习。我其实，在健身房工作，它是轮班制的嘛，就是有时候我早班那时候的，工作模式是早上6点要上班。早班是6点到下午3点，晚班是下午4点到凌晨1点，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轮早晚班，偶尔会卡个中班，人多的话。但因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人力很不足够，所以基本上都是一直轮早晚班早晚班这样。所以我到后期其实身体有一点撑不住，但也没办法，这就是我选择进来的行业啊。我当时的预计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只预计做4个月我就要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说会一直维持这么久，所以我到后期身体有点顶不住。然后6点上班，给你们猜我几点就要起床？我应该说我几点闹钟要响我才不会迟到？4点，就是4点。因为我住的比较远，离公司比较远，骑车大概要半小时左右的车程，然后起来还要刷牙洗脸啊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好了半个小时，我都会提早15分钟到公司，所以也就是5点45分、5点40分的时候会先到公司，所以我大概5点就要出门了。5点出门，4点为什么闹钟要响？因为4点还是睡眠时间呢，各位，4点还是睡眠时间，所以很长我会听不到闹钟。这个是我入职前没有想到的事情，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困难。我迟到过2次，就是真的完全听不到闹钟。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是5点，甚至有一次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是6点。然后很可爱，那个寻常弟弟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睡过头了？我说下几点？下6点啊。我就请他帮我站柜台，站了1个小时左右。我真的是用飙的狂飙去公司，这样子太危险了啦。对我来说，那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说这是我选择的。所以我在途中做了什么事情，我就是第一个就是学吉他嘛，那一直不断的去复习混音相关的东西，去熟悉看频率，去看赫兹啊，就是我们录完音之后要去看，然后去看声音的动态，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这些东西，不停的不间断的。对我来说，如果你想要你在还没有踏上这条路之前，你都没有办法停止去学习。所以真的要给现在生活很迷惘的人，或是你正在选择要走在什么样道路的人一点小小鼓励的话，就是真的要坚持，然后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因为太放弃的投资报酬率太亏了，你如果坚持了好久然后到最后你放弃，真的太亏了，就是这样。好，我超开心的，就是回归这一集我真的超开心的。我之后应该 因为我现在生活比较稳定了，所以 OK 的话我会希望每个礼拜一集，但不 OK 的话反正我会持续更新下去，反正我就很想要介绍很多音乐给大家听，所以我才会做尬聊音乐。那迟到的这一年多我自己长大很多啦，真的真的长大很多，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继续听好不好，如果你们有继续听的话。好啦，那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